2016年7月12日，荷兰海牙国际海洋法法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7组成的临时仲裁庭，通称南中国海仲裁庭，因应菲律宾的要求，对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作出裁决，认定中国的九段线主张缺乏法理基础。但中国不单止未参与这次的仲裁，亦都拒绝承认仲裁结果，还在去年8月发布新版地图，将九段线变成10段线。他的海警船近期并且数次与菲律宾船只发生碰撞，两国海上紧张局势升高。有鉴于此，观察家说，在中非的南中国海仲裁将满8周年之际，近期菲律宾内部已经出现一些声音，要求现任的小马科斯政府再次通过国际仲裁来到面对中国日益专断的海上粗暴行为。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对美国之音说，
南海仲裁案如果说要再次提出的这个法律案的话，几率是蛮高的，因为菲律宾他基本上不愿意跟中国采用军事行为来解决南海争端。
他说南中国海仲裁案如果说要再次提出，几率是几高的，因为菲律宾他基本上不愿意跟中国采用军事行为来到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他还会采取和平手段，所以他们必须率先的采用政治或者是法律上的一个作为来到解决。林廷辉进一步分析说，依照目前国际社会的制度，联合国的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都必须要由诉讼当事国双方合意授权给法院来到审理案件。但是依照中国过往的行为，这两个法院都不是那么可能成为菲律宾的选项。不过林廷辉说，由于中国和菲律宾都是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其中条约已经注明，即使争端当事方无法合意，仍然被视为是接受仲裁。因此，如果菲律宾未来提出第二次仲裁，应该也会走依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仲裁路线，才能够让这一项的法律争端成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坎培拉校区人民社会科学院国际法与国际安全系教授杜格拉斯·盖佛尔亦都与林廷辉的睇法一致，认为依照目前的情况，菲律宾很有可能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再次提起仲裁，但这次的诉求是可能与首次的仲裁有所不同。首次仲裁主要是关于各种海洋地物的地位，亦就是他们的岛屿、岩石，就是我们所说的低潮高地，或者是退潮期间部分露出水面的珊瑚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岛屿才能够产生大片海域，中国才有权利对菲律宾附近海域提出主权声索。盖佛尔强调，菲律宾如果针对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提起第二次仲裁，主要将会根据两项议题。
A second case would likely focus on two main issues: the ongoing viol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rights in its own EEZ through Chinese interference with Philippines' fishing activities, but also China's occupation of artificial islands built on reefs.
他说两次仲裁的两项主要议题可能是菲律宾在他的专属经济区内的捕鱼活动持续遭到中国人的侵犯，以及中国透过建立人工岛礁占领在南中国海的岛礁。菲律宾和中国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冲突涉及中国对非法暴力行为的国家责任。菲律宾地缘政治分析师、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国际研究学系讲师唐麦克林吉尔亦都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非法行动，使到是即使他出席二次仲裁，结果仍将是菲律宾有利，但过程亦都存在很多的挑战。
To solidify this case, experts and scientists will need to have access to these waters, these areas for evaluation.
吉尔对美国之音说，为了确保仲裁胜利，菲律宾的专家和科学家将需要进入这些水域和地区进行评估，但是中国无疑将可能会对他们进入这些区域制造困难。另外一项挑战是财务成本，这些都是马尼拉必须要考虑的事情。盖佛尔亦都直言，虽然菲律宾近期采取的透明化行动让国际清楚睇见中国无视国际法的规范，但由于北京自始至终不承认仲裁案的判决，即使马尼拉获得胜利，亦都很难规范中国海警队在南中国海的扩张的行动。林廷辉就说，最近中国一直是强调有自己的国际法的观点，中国领导人在二战后提出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和平共处五原则，今年正是适逢70周年，近期亦都获得中共大力宣扬。 在顯示中國體制是獨樹一格，不想遵守大多數國家認可的國際法的制度，而如果仲裁結果再次對北京不利，將可能讓國際社會在未來不知道怎樣與中國合作，還將會間接加強美日非三國的安全關係。
如果中國在自己所簽署的1982年海洋法公約上面卻又不遵守的話，那就有可能在國際社會的信譽，或者是对于遵守国际法遵约的这种概念来讲的话，它会大打折扣。
他说如果中国在自己所签署的1982年海洋法公约上不遵守的话，那就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的信誉，或者是对于遵守国际法遵约的这种的概念来讲的话，是会大打折扣，会让中国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立，要比中国在法律上站得住脚。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